首先的话，我想跟大家啊分享啊一个非常有趣的啊心理实验哈、啊。那么呢，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呢进行一个，这个是著名的心理学的实验，叫做这个是伤痕实验，伤痕实验。那么心理学家呢他们是征召了一批的这个是志愿者，并且呢告诉这些志愿者呢，就是这个试验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人们呢对身体有缺陷的陌生人有什么的反应哈，特别是对这个是面部有伤痕的人有什么的反应。每一位的这个志愿者呢都被在安排在一个就是没有镜子的小房间啊，没有镜子的小房间呢，然后呢由这个是好莱坞的这个是化妆师在他们的左脸上画出一道这个是血肉模糊然后触目惊心的伤痕，非常可怕的。然后呢画完了之后，然后这些志愿者就被发给他们一面小的镜子，然后照照自己化妆的伤痕，哇他们一看，哇真是血肉模糊触目惊心，很害怕，然后呢马上就把这个镜子就把拿走了。但是呢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化妆师说就是呢需要在这个是化妆的这个是伤痕上要涂一道这个是粉末，再涂一层这个是粉末，涂这层粉末干什么呢，就是要防止这个是伤痕脱掉。所以呢其实呢说了之后要防止你的伤痕脱掉，涂上这层粉末，所以这个化妆师就开始就是开始来给他弄，其实呢就是化妆师就是用这个是纸巾啊偷偷的把这个是伤痕擦得干干净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志愿者呢对此的话都是毫不知情，一点都不知道。然后呢这批志愿者然后就是感觉带着这个伤痕哈，就到各个医院去就诊，就去排队啊，就是在这个候诊室那里等候。然后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去观察别人对他们的这个是态度和反应。然后呢这个是时间到了之后，这些志愿者们就是纷纷都回来，然后报告他们的这个经历啊，那你们就是带着这个伤痕去候诊室那里等候，你们经历到什么呢？然后呢这些志愿者回来报告的是高度一致，毫无例外，每个人都说啊，别人对他们都是比以往更加的粗暴，更加的无理不友好，而且怎么样，而且别人总是就盯着我这个是左脸一直看一直看，对我非常的不友好，很粗鲁。其实呢他们左脸上这道化妆出来的伤痕怎么样，早都已经被这个化妆师已经是擦得干干净净，他们的脸跟以前一样的是英俊和美丽的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呢他们的感受却是如此的不同，总是觉得别人盯着他的左脸看，而且呢对他们的态度啊，以前去医院都好好的，这回的话去医院哎呀在候诊室里人家对我就是很粗暴很无理不友好。然后呢这个实验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错误的自我认知啊影响了他们的判断，错误的自我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发现了、就是每个人的成就和未来呢都受到他们这个是内心世界里面的自我形象所影响。莎士比亚说过，如果我们看自己是粪土，那么的话我们当然会遭受到别人的践踏，如果我们看自己是粪土，当然我们就会感受到遭受到别人的践踏。因此的话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的重要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从神的创造和救赎看自我形象，从神的创造和救赎看自我形象。我们先来分享啊，就是自我形象的定义。什么叫做自我形象呢？自我形象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是第一点哈。自我形象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一个人怎么看他自己，这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自我形象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分享神赐给我们的形象，神赐给我们的形象。这个是我们读两段圣经和创世纪一章26-27节，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个的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一起来读一下。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是我们这个是下次要背诵的一节经文哈，这是下次要背诵的经文。好，那我们再读一节，一起来读一节经文，二章第七节哈啊，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感谢主，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深知真的是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样式照的，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的里面有非常负面的自我形象，有非常扭曲的自我形象，拦阻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拦阻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拦阻了我们自己恩赐的发挥。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别人也有更深的认识，以致我们能够照着主你所托付的恩赐啊，能够活得自在，活得自由，能够活得能够活出主你创造的时候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愿主你的名在全地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么就是按着这个是圣经的启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啊，我们人呢是有灵的活物啊，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智慧的本体，他是能力的源头啊，他的形象充满了圣洁公义，他的形象充满了恩典慈爱。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让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海地上的牲畜，还有就是一切的活物。那么神让我们成为这个是地球的这个是大总管，照理来说我们有神的形象啊，我们有这么高的位分，我们应该都有非常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可是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非常健康良好的自我形象呢？事实并非是如此的，有许多人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啊，平民百姓有自我形象低落的，成功人士也有不少形象低落的，还有达官贵人当中也有不少形象是低落的。我们每个人或许在某些方面啊都有这个是有扭曲的地方。大家想不想做个测验？想啊，专门找你做，可以吗？有点犹豫，无所谓的是吧？我们还是一起做实验吧，好不好？一起做实验更有趣一点哈。那么就是我们来个叫自我形象的测验哈啊。那么就是请你对你自己诚实和负责，看你自己是否有个比较健康的自我形象啊。请不要把答案告诉我哈，你 keep it yourself， 你告诉你自己就行了，只要告诉你自己的行了。那么第一个的话。你喜欢你的外貌吗？你喜欢你的外貌吗？如果你给你的外貌打分，你会打多少分啊？第二个的话，你认为你自己有哪些的优点呢？你认为你自己有哪些的优点啊？包括你的外貌、能力、个性或者工作成就等等。第三的话，你会经常注意你自己的缺点吗？但更重要一句话，也言下之意，就是你的缺点会不会常常困扰着你，是这样子。第四个的话更重要了，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反应呢？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反应呢？你是说哎呦太好了，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样子我可以早一点改正呢？还是你说哼，你一大堆缺点一大堆毛病，等什么时候我抓住你的小辫子我让你难看。或者你就说哎呀，我怎么被他指出这个问题呢？在哪里找个地洞钻进去，真的是无地自容。你想想哪些方面是你的自我反应，是你内心的真实情况。第五方面的话，就如果你能够选择你希望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变呢、比如说在你的个性啊、你的外貌啊，或者你的才干，或者你所处的环境，你希望哪些地方改变， 是不是觉得哎呀，可能通通都得改变，还是觉得啊蛮不错的？第六点也蛮重要的哈，在一群人当中啊，你是否常常想到别人对你的看法，或没有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这点很重要哈。就在一群人当中的时候，哎，你经常会想，哎，他是怎么看我的呢？还是你去关心，哎，他有哪些需要我可以帮助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当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会为他高兴呢，还是会嫉妒他？就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会为他高兴，还是会嫉妒他？这些东西我想就是在这里不平分，那你可能会有点知道是在哪些方面。当然的话，如果你经常注意别人的看法而不是关心别人的话，说明你的形象比较低落。如果别人哇，很优秀的话，哇，你说真棒啊，你很为他高兴，说明你的形象就比较好。如果别人哇，很优秀的话，你说怎么不是我呢，然后很难过很嫉妒，那说明你自我形象比较低落。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显示出啊，我们自我形象到底是健康的还是扭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概可能你对自我形象可能有了一些概念哈。那么到底是健康的还是扭曲的，或者是某些方面健康扭曲，将来可能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来思考这些问题。那么下面我要想跟大家分享扭曲的自我形象，这点非常重要哈。扭曲的自我形象，一般人是怎样的来塑造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呢？一般人塑造自我形象的这个是基础啊，是基于下面的三项。第一项的话是我是我能做什么，就我这个人，我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呢？我是我能做什么 ？I am what I do。第二方面的话，那就是我是我拥有什么，也就是 I am what I own 的。我这个人的自我形象呢，就是我是我拥有什么。第三的话是什么呢？我是别人怎样看我，我是别人怎样看我 ？I am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f me。所以我是我能做什么，也就是说我能够挣多少钱，我从事什么职业，我的事业发展的如何呢，就决定了我的价值，决定了我的自我形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对我们参与侍奉的人来说，表面上好像已经脱离了用世俗的方法啊来定义自己，好像已经脱离了用世俗的东西啊来维护我们的自我形象。但是呢，也许我们的骨子里还有这种我是我能做什么，有这种自我形象，因此呢，这种思想就会深深的来影响着我们。哦，我能讲道，我能教导，我能司情啊，或者呢，我能够负责某项的事工等等，这些能力的话，都常常是我们自己来衡量我们自己价值的标准，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价值的筹码等等。另外的话，我是我拥有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学位、头衔、美貌啊，甚至我开什么车，我住什么房子啊，我拥有什么样的恩赐等等，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的身份，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有些人可能他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啊，或者成为医师，成为这个是律师，成为总裁之后啊，人家还称他先生小姐等等，可能的话哦，心里就感到不舒服。这些感受都是因为我是我拥有什么，这些思想在作祟。那我是别人怎样看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之上啊。就是我是别人怎么看我呢，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之上。这种人的话，整天就会忙忙碌碌，寻求别人的认可，寻求别人的称赞，完全由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完全由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他们一生的努力都可能是在争取某些重要人物，就争取他们生命当中的重要人物，让这些重要人物瞧得起他。这些重要人物的话，通常是谁呢？通常是自己的父母啊，配偶啊，领导啊，或者是某些同侪，或者是某些朋友等等。那么如果一个人的话，我的价值就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话，那么无论他们已经多么的成功， 在外人的眼中他们已经多么的成功，但是的话，如果他们得不到肯定，特别就是他们得不到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些重要人物的肯定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他们就会活在失败的感觉当中，心中充满着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挫折感、空虚感和焦虑。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扭曲的自我形象啊。那么扭曲的自我形象有三个错误的，这个是思想根源：我是我能做什么，我是我拥有什么，我是别人怎么看我，就这三方面。那么下面我们来分享扭曲的自我形象所产生的恶果哈。在灵修神学里面呢，就是这个是扭曲的自我形象被称为假我，扭曲的自我形象被称为假我。由于假我是植根于什么呢？植根于我能做什么，我拥有什么，别人怎样看我，这些都不是从神而来的价值观，也不能够给我们的内心留下真正的平安呢，反而呢会常常使我们陷在这种心理不平衡的困扰里面。当我们以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和我们所能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难免和别人比较增进，于是呢就经常的沉浮在骄傲和自卑中间呢，自己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因为面对弱者的时候哇就骄傲，面对这个是强者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羞愧就自卑啊，所以自己的情绪经常跟坐过山车一样，心灵里面没有平安。当我们以别人怎样看我的时候，以别人怎样看待我自己来定义我的价值，来定义我，来建立我的自己的这个是自我形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讨好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我是别人怎样看我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讨好别人，而不是讨神的喜悦。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啊，出身名门，身材魁梧，对不对？那个是外貌俊美，他的许多的做法的话都显明他是一个自我形象非常扭曲的人，他的许多做法也产生了许多的恶果。所以当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的时候，扫罗他是以色列的国君，但是他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抵抗，所以以色列人是束手无策。感谢神，这时候的话大卫一个童子自动请缨啊，然后英勇杀敌，用一个小石子就击毙巨人歌利亚，就击退了非利士的这个是军队，感谢神呢。那么扫罗的话理当非常的高兴，甚至要赏赐大卫，但是的话扫罗他不但不赏赐大卫，他反而是非常非常的嫉妒大卫。为什么呢？撒母耳记告诉我们，就是当这个是大卫打死了就是这个是非利士人的时候，同大家回来的时候，妇女们哇兴高采烈的出来，那个是唱歌跳舞来迎接扫罗王啊，来迎接扫罗王，因为扫罗是国王，还不是迎接大卫。那么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先前大卫，杀死万万啊。然后扫罗就怎么样，甚发怒，不喜悦这话，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扫罗呢，从嫉妒大卫发展到追杀大卫，最后的话被神离弃，暂时沙场，非常的可怜。扫罗他一切的努力是什么呢？扫罗一切的努力，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特别是撒母耳记，就看到扫罗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够杀死大卫。为什么要杀死大卫？大卫太伟大了，我杀死大卫之后我就变成最伟大的人，这是扫罗他所想要的。他希望要什么样？希望要成为群众当中的 number one， 希望自己是英雄，他希望自己流芳百世。但是的话，正是因为他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这种扭曲的自我形象，导致他一错再错，结果他想要流芳百世，结果是遗臭万年，真是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惜。 扫罗将他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他能做什么之上，他将他的自我形象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之上，因此的话，即使他已经贵为一国之君了，他还是缺少安全感，他还是要嫉妒大卫，甚至停不下来，到处的追杀大卫，停不下来，因为他里面的这个是假我，不能够容忍别人对大卫的评价比对他的评价更高，他受不了这个，怎么可以大卫的人们对大卫的看法比对我的看法 更高呢？他受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扭曲的自我形象往往都是骄傲和自卑的混合体，扭曲的自我形象往往都是骄傲和自卑的混合体。当我们以我能做什么，我拥有什么，还有别人怎样看我的时候来塑造我们的自我形象，那么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扭曲，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变得很低落。遇到弱者的时候我们会骄傲，但是的话我们的骄傲也维持不了多久。其实骄傲也是一个低落的自我形象，不要以为这个是骄傲是多么好的自我形象。骄傲的话呢，总是说 要自己啊多么厉害，没有安全感，其实那总是要把人踩下去，是扭曲的自我形象。所以骄傲的如果是遇到弱者的话就变得会骄傲，但是这个骄傲维持不了，为什么的话，你当到县长还会有市长，当到市长还会有省长有州长，对不对？当到总统的话还有不同国家的总统，哪个更厉害？所以就是你要骄傲，你要以这些别人对你的评价来维持的话，总是维持不了。你是生命当中很苦，怎么总会有别人比我更厉害呢？你真是受不了。所以的话，一个人他就是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的，因为总会有的时候，别人总会比我们更能干，总会有人比我们拥有的更多，总会有人对我们的评价不好。这就是你建立在这些东西之上叫自寻烦恼，这些东西不在你的掌控当中。所以扭曲的自我形象会产生许多的恶果。如果我们骄傲，我们就目空一切，我们当然会对身边的人造成许多的伤害。其实的话，如果我们自卑啊，如果我们的自我形象低落，我们同样会对身边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自我形象低落的人，人际关系很容易破碎和扭曲。因为呢，自我形象低落的人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退缩、封闭、拒绝沟通；另一个极端就是容易挑剔和攻击啊。所以一方面的话，一个极端就是我感到我很糟糕，所以我赶紧把我包裹起来，免得你看见不喜欢我。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哎呀，我就要挑剔你，我就要攻击你，我把你贬低了，我就变高了，我把你抹黑了，我就变白了。这两个极端，不管是退缩、封闭，还是挑剔、攻击，都是人际关系的杀手，更是婚姻的杀手啊！你攻击对方就会造成冲突，你冷漠拒绝沟通，就不能够彼此了解，不能够彼此信任，就更不能够彼此相爱。这些都是破坏合一的重要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冲击是非常的大。有许多已婚人士，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已婚人士，不少我感觉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有许多人是已婚人士说什么呢？哎呀，我今天这么不快乐，都是他害的。因为在结婚以前我是个很快乐的人，可是结婚以后他害得我这么痛苦。其实婚姻是考验我们这个人本质的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关系啊，和你最亲近的人在一起，考验出你最真实的本质。不是婚姻让你痛苦，而是婚姻呢显示出你这个人真正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往往是你是否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你是否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害得我这么苦。其实， 问题的根源往往也是在于我们是否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假我会使我们活在疏离和寂寞之中啊，因为比拼的心态逼迫我们戴上面具，以种种美化虚饰的包装来掩藏自己，来埋藏自己啊，掩盖我们的软弱，还有邻里的贫穷，让我们没有办法来享受彼此交通的这种亲密的团系关系，没有办法进行坦诚的生命的这种交流。假我，这个是假我，使我们只有谈公事的同工，却没有谈心事的朋友。就我们的假我，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假我使我们只有谈公事的同工，没有谈心事的朋友，是很可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的里面还是会有个假我，我们把我们的价值建造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之上啊，我今天弹琴弹得怎么样？我今天领唱唱得怎么样？啊，我今天讲道讲得怎么样？啊，他们喜欢吗？啊，如果他们喜欢，我就很有价值了。啊，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就没有价值了，好可怜呢。如果他们称赞，那我就飘飘然了。如果他们批评我，我就垮了。我是一个传道人，比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什么？听到夸奖，也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批评。我比你们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批评。我也曾经非常的在乎，哎呦，上次我讲到的时候他还夸奖我，他上一次就夸奖我，怎么隔这么久还不夸奖我？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不行了？有人批评我，哎呀，我服侍这么辛苦，他为什么还批评我？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还有疲劳，没疲劳机会也得肺痨了，为什么他还要批评我？我真是好苦好委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有过这种心态，但是这是不对的，这是需要悔改的，需要神医治的，需要学习把自己的眼睛转到主耶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我们容许别人的评价来决定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会活在焦虑、敏感、恐惧、愤怒当中，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人是最善变的，人是最难讨好的，我们只有单讨神的喜悦，才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弹琴为神忠心而谈，我们领唱为神忠心领唱，我们讲道为神忠心讲道，忠心为主全然交托，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忠心为主全然交托，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服事不是没有压力，没有太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 那么多不必要的压力。服事还是会有压力，还是会有不少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服事的好，我们希望能够忠心服事神，我们希望能够把弟兄姊妹的灵里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有造就，我们需要预备。这些有没有压力？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这个压力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当我们对神忠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松很多啊！不然的话，那我讲到有几十个人呢，上百人呢，那讲这句话，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平时预备的来不及了，你还琢磨得了那么多？怎么预备？在台上怎么讲？但是当我们心态对的时候，我是为神而讲，为了造就弟兄姊妹。他喜欢的我要讲，他不喜欢，如果对他有造就，是神托付的就讲，那你的压力就会少一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每个弟兄姊妹都在服侍神。我们服侍神，如果我们的焦点对准神，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建造人的话，我们可以减少许多的压力，我们的侍奉可以轻松很多。扫罗的里面有个典型的假我，就是我是别人怎样看我，他的里面就是我是别人怎样看我，我的价值就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扫罗跟亚玛利人打仗大获全胜之后呢，扫罗竟然违背了神的命令，神叫他要灭绝亚玛利人，他却不听神的话，结果的话被这个是先知撒母耳责备，被先知撒母耳责备之后他也知错了，但是他知错之后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如何求神赦免，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在百姓的面前保住他的颜面呢，他关注的是如何在百姓的面前保住他的颜面。我们看扫罗怎么对撒母耳说，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你看他不是认罪，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求神赦免我，不是，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自己的颜面，还要的是人的喜欢。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应该求神赦免，但是我们却把精力都放在自己的颜面之上，我们却把精力都放在如何讨好别人之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改变我们。在侍奉上啊，这个假我会不断地模糊我们的焦点，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到底自己是在侍奉神，还是在满足我们里面的那个假我。我们拼命地发展事工，不肯休息，不肯放下，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赢取别人的称赞呢，为了满足我们里面的假我。我们做过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总是希望别人都知道，人人都称赞。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自我形象跟工作的果效连在一起，以致我们沦落到以成败论英雄的可怜光景之中。假我更会影响我们的灵修生活，拦住我们跟神之间的真实关系。假我会驱使我们拼命的啊，去拼命。拼命做，拼命讲，拼命抓，以这个是果效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允许这个假我来操控我们的时候，我们哪有时间和心思去跟神相处呢？教会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弟兄姊妹讨论事工的时候滔滔不绝啊，但是呢，分享个人跟主的关系的时候，大家就沉默寡言，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谈论事工的时候可以滔滔不绝，但是我们谈论个人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是滔滔不绝，充满了这种甘甜，充满了这种这种热烈啊！我是怎么样每天读经的？主怎么引导我的？我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了？但是我认罪悔改，神怎么赦免我？神怎么样来安慰我？我们这些经历彼此分享，彼此勉励的时候是何等的甘甜。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扭曲的价值观来建造自己的形象，不要以我能做什么，我拥有什么，还有别人怎样的来看我，来建造我们的自我形象，这些东西不牢靠啊！不要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去享受天父上帝那种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去享受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无条件的爱跟恩典。自我形象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出路在神那里，我们的出路在主耶稣那里。下面我们来分享自我形象的重整啊。前面我们说过，一般人塑造自我形象的基础是有三个指标的，是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我拥有什么，还有什么别人怎样评价我，别人怎样评价我。那么的话，自我形象是怎样的形成的呢？自我形象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现在到了第六点，自我形象的重整。对，那么自我形象是怎样的来形成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自我形象的形成呢，最主要是在你幼小的这个是阶段， 这小时候对我们影响很大，严格说起来的话是0到6岁啊，放宽一点点的话大概是0到10岁或者是0到12岁。在这个阶段里面的话，你身边的这个是亲人对你的看法会最直接的影响着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而你父母对你的看法的对你的影响最大，你父母对你的影响最大。几乎可以这么说，一个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眼睛来看自己的，一个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眼睛来看自己的，父母怎么样看他，他就会认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当然的话，老师对我们的看法，同学对我们的看法，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看法，朋友对我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长大之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的看法，这是最大最大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觉得你聪明吗？小时候，你父母有没有经常夸奖你聪明？感谢神，有人点头哈。如果你的父母经常说你很笨啊，怎么这么不聪明，怎么这么笨，我想你也不会觉得你太聪明。即便你很聪明，可能你不会觉得你聪明。如果你小的时候你父母对你不满的话，我想你也不会对你太满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小的时候你父母会不会经常拿你跟别人比较呢？如果你的父母经常拿你跟别人比较，我想你的心里可能就会有某种的自卑跟无奈，是不是？因为当你的父母拿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会不会说啊，你看你这么笨，邻居那么笨？那不会是吧？那经常都说，你看为什么不努力学习，你又笨又懒，你看邻居的人，人家又聪明又勤奋的，都考第一，你考的这个。可能如果父母经常拿你跟你的同学、跟你的邻居、跟你的朋友比较的话，那么你的内心可能就有许多自卑跟无奈。作为华人，我想啊，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受过父母的这种鞭策。这种鞭策是什么呢？这种鞭策就是拿我们跟别人比较，就是拿别人跟别人比较。感谢主，我的父母啊对我很多的夸奖，感谢神。但我也曾经受过我的哥哥鞭策。我有个表妹哈，那个是她比我稍微小一点点而已，那同年级差不多。有一次的话，那个是发了这个是成绩单拿回来，我哥哥就拿这个成绩单看，你看，你哪一门有表妹的成绩那么高？你哪个成绩比她高吗？我说有。他说哪个成绩？你告诉我哪一门？我说体育。只有一门比他高。我感谢主了，就说是，但我父母经常还是给我许多的鼓励哈，感谢主啊，我哥哥也给我很多的鼓励，但是这件事情我还是记忆犹新啊，还是会有影响。但是感谢神，我们作为华人，我们可能会受到许多人的这个是鞭策，对吧？父母的鞭策。特别你哥哥姐姐的鞭策，老师的鞭策啊，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不像谁谁谁那么有出息。这些鞭策是父母对我们的爱，却也是父母对我们的伤害，然后对我们的自我形象会造成许多负面的这个是影响和扭曲哈。倘若我们真的受到了来自父母的这个是负面的影响，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埋怨父母，甚至怨恨父母，更不要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我们的父母。因为神应许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基督里啊，我们总是会有出路的。我倒是想在这里提醒这些做父母的，也是跟做父母的彼此的共勉，我们要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积极正面的环境，能够塑造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在这里我是跟各位做父母的共勉哈。其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某些的伤害，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都有某种程度的一些扭曲。那么的话，我们要怎样才能够重塑我们的自我形象呢？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是谁创造的，我是谁救赎的， 我是谁创造的，我是谁救赎的。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次才分享哈。愿神引导和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我们也都来思想，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我们的价值呢？我们到底是以哪些因素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呢？是我能做什么吗？是我拥有什么吗？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呢？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也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谢谢你，你照着你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何等尊贵的身份，让我们在这个是地上比其他的动物都是不一样的，能够管理地上的这些万物，超乎这一切之上，也让我们有你的形象样式，有你的真理，有你的慈爱，有你的公义，有你的圣洁，有非常多宝贵的东西。天父上帝，也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得到你完全的爱。但是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知道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却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却以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却以别人怎样对我们评价来定义我们的价值，来定义我们的自我形象。天父上帝主，我们实在是亏欠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错误的价值观不是源自于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你的启示里面，回到你的爱，回到你的仁义和圣洁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我们是被你创造，被你救赎的，我们这一族里面能够重新塑造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愿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荣耀样式。愿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